亲爱的阿巴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能够一起来探讨祷告这个专题。我们今天要开始看哈列斯比的祷告这本书，求主让这本书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的心灵里面充满了祷告的喜悦。主啊，你帮助我们对祷告有更深入的认识，让我们知道祷告要做什么，祷告的原意是什么。主啊，你透过这本书也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一些的疑惑，一些的挣扎，其实就是要带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恳求主让我们更加的理解之后，你帮助我们有一个敬虔的祷告生活。我们再次仰望你，求主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带领我们更加的认识耶稣，也更愿意和耶稣基督亲近，这就是我们的祷告。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那么请大家打开那这本书的前面呢，你们就可以自己看哈。那我觉得这本书比较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它其实是蛮简单的哈。那你也可以讲说是一个比较基础的祷告课程。那么它上面写了一些的观念呢，可能你一时觉得有些绕口哈，或是说读的时候有点绕舌。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当你反复的去思想了之后呢，哎，你会发现到它里面有一些这个亮光啊，有一些对于祷告的它的一种看见。啊，跟我们其他的读过的书呢有点不太一样。那它是比较我们所谓的biblical base 啊，就是说它是用经文来解释的哈。那这个会比较呢，让我们啊在研读的时候呢比较有准据哈，有这个准，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呢，我们对于这个解释方面呢，我们可以从这个。他所写的书里面，我们可以得到一些的亮光哈。那我讲的这个亮光呢，不是让我们有知识而已，而是说在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在一些心态上的预备，还有我们对于祷告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会有疑惑的，我们呢会有软弱的。但是这些疑惑、这些软弱呢，在哈列斯比这个作者的这个笔下呢，你就可以看到呢，他我觉得他很有技巧的。他说你这些疑惑，你这些软弱是正常的，但是只要你愿意，你虽然有罪，你虽然不完全，但是只要你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这就够了。所以我相信他，你看了第一章哦，你会觉得原来祷告就是这么一回事哈。那当然我们还要再多思想啊，因为它里面所讲的呢只是一刚刚开始的一个概念。但是这个概念要让我们怎么样，要让我们真正的愿意而且爱上祷告。因为祷告这件事情呢，他说得很清楚，他就是说是我们跟主之间的一个关系的维持。那妙的是祷告其实不是你主动，不是我主动，是耶稣的主动。那这个主动性原来是在上帝那边，所以他吩咐我们要祷告，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把祷告当作一个选项，不是，而是祷告呢是一个必然性。那祷告呢就是让我们呢跟耶稣亲近。好，那我们就打开第一篇。那我也把我们这一次的几个分享的人呢我再一次的呢贴上来哈，上次贴了，但是你们好像都已经先离开，我再贴一次哈。那因为这次前面几次的篇幅都蛮长的哈，那后面几个人呢，所以我就有编排了哈。有一些人呢有分享两章哈。其实你们这个两章呢还没有我第一篇的长，我第一篇有大概21页啊，那你们两篇加起来才十几页而已啊， 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顺序啊，如果说你需要改呀、啊、或者是怎么样的话，请再跟我说。 Anyway， 好，我们开始我们的第一篇，什么叫做祷告。那一开始作者呢，他就呢引用了启示录三章二十节啊。那启示录三章二十节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经节啊，因为如果你有参加过这个传福音训练的话啊，你通常会看到这章啊，因为他在讲到就是说耶稣要来到我们的里面啊，来到我们的心灵里面呢，那很多人就用这一章啊，那这一章就这一节啦哈，那这一节不是给慕道的朋友的。OK， 我再说，我觉得这一节应该是给信徒，是给老底家教会的，是信耶稣的人。他怎么样？他需要知道这一节经文是在讲信徒哈。我读一遍哈，他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那作者一开始啊，他说祷告就是让耶稣进到我们的心灵里面。啊，这个跟我们的这跟我们一般的想法就是祷告是要跟上帝亲近啊，祷告就是向耶稣求什么东西啊。他说不是，祷告是让耶稣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啊。这个是蛮吸引我的，因为这个观点啊跟我们以前所想的所看的不太一样。祷告是要跟上帝亲近啊，不是吗？不是，他说祷告要让耶稣进到我们的心灵里面。那么他引用的经节就是启示录三章二十节，因为是耶稣主动在我们怎么样，我们的门外叩门。这个门可以是真实的门，可能是你生活当中的门，也可能是你的心门，你的心门要打开。他说若有听见声音的，打开接待耶稣的话，那耶稣要进来。所以他说祷告呢是让耶稣进来。那我觉得这个观念蛮好的哈。那因为他引用了以赛亚书65章哈，他说65章24节，他们尚未祈求，尚未祷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那意思就是说，其实神早就知道你的需求是什么。那祷告其实一个最重要的意思，就是耶稣先叩门，他要感动我们，借着祷告打开心门，领受他为我们已经预备好的恩赐。应该讲说，你可以讲说是礼物或者是恩典哈。原来祷告就是打开门，让耶稣进来，让他来带着恩典的礼物赏赐给我们啊。这个是祷告啊，他写了这个祷告哈。所以呢啊，这个我一开始在读这个的时候，蛮吸引我的哈，因为这个跟我们以前的祷告的观念哦不太一样哦。祷告我们就是求了老半天啦，某某人生病啦，或是说哎呀我下一个礼拜要考试啦，我好紧张啦，主啊你要给我心灵安宁啊，或者我这几天睡不着觉啊，主啊你要让这个安睡的灵给我啊，或者是说我妈妈生病啦，主啊你要医治她。我们好像很多的时候是带着一些的事情来向耶稣求，当然这个是很好，没有问题哈，只要你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都很好。但是他说祷告是让什么，让耶稣来，让耶稣来帮助你。 OK， 那我们看到第十页哈，祷告他在这边讲说是灵魂的呼吸，是迎接基督进入我们枯燥心灵的工具，或者讲方式吧， means 一个工具哈，是灵魂的呼吸。我们有灵魂就一定有呼吸，就像我们人现在在呼吸哈，我们人需要呼吸，我们需要那个氧气哈，我们要呼出二氧化碳。好像我们呼进去的是好的，呼出来的是不好的。那这是我们心灵里面的呼吸，是灵里面的呼吸，它是我们的祷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哪一天祷告像呼吸一样这么自然，那你就很会祷告了哈。那么这个耶稣要进来坐席，他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要跟你跟我有一个很亲密的交通。 这坐席就是躺着吃饭，所以吃饭很重要啊。所以我们教会有爱宴的，这个爱宴很重要，是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有亲密的交谈，所以耶稣希望跟你跟我有一个亲密的交谈。那你的问题、你的祷告、你的请愿啊、你的要求是什么，你就可以在吃饭的时候就跟他讲，因为他愿意跟你有亲密的关系。那么这是神定规，要以祷告为神人之间保持密切交往的工具。他用工具，我觉得用方法会比较好啊。工具好像就是比较冷冰冰的，那我觉得用方法，尤其是翻译上面的问题哈。那祷告就是让耶稣来满足我们的需要，没有其他的意思哈。祷告就是让耶稣运用他的大能大力，作为我们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祷告就是让耶稣在我们的需要当中荣耀他自己的名。所以他把祷告一开始就是耶稣要来，耶稣早已经知道你要什么，你需要什么。耶稣他来就是运用他的大能大力，要在你的生命生活当中彰显他的荣耀，意思就是说他已经预备要给你了。所以在这样子的看见当中，我们要对祷告有一个就是跟以前不一样的认识啊。祷告就是打开你的心让耶稣进来，祷告就是让耶稣进来。我们到十一页，那祷告不是别的，只是打开心门给耶稣开一条门路，让他来帮助我们，让他运用自己的能力解决我们的难题啊。我觉得这个划线划得很好 OK。那么他接下来在下一段讲说，祷告既然是耶稣开门了，给耶稣开门，那你就不用太大力啊。那这是一个意志上面的问题，那我们愿意让耶稣来帮助我们的话，这是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你的祷告，我们很多的人常常都是在埋怨啊，埋怨东埋怨西啊，或者是说我们把问题看得很大，一直在详细的描述那个问题。比如说啊，我有一个跟我的作对的对头哈、啊，你就跟耶稣抱怨，哎，这个对头怎么的可恶，啊，这个对头怎么的这个啊不够公义不够慈爱哈、啊，还是基督徒哇、哦，他对我不好，主耶稣你一定要看到他对我的不公不义啊，你将来一定要报偿他啊，你可能就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在那边绕圈子哈。啊，但是呢，我们是不是愿意让耶稣来帮助我们？你可能祷告了老半天，到最后说求你来解决，求你来解决。可是你花了太多的时间在抱怨。但是我们祷告就是给耶稣开个门，不需要太用力啊。耶稣不是不晓得你的问题，耶稣知道你的问题，你不必花太多时间去解释你现在的需要，他难道不知道吗？那么接下来呢，作者呢他就引用了几个圣经上很有名的故事哈。第一个他就引用民数记21章了，因为以色列人悖逆埋怨了，所以呢神就使恶毒的火蛇进入到他们当中，他们咬，那摩西啊就赶快祷告啊，我们的神啊非常有意思，他说你摆一个铜蛇哈、啊，叫他们看，他们这个眼睛一望呢，就可以得医治，就可以存活了。那如果他规定说不是用望的哈，他不是用看的哈，那就是说要去摸的话，啊，可能很多人就死掉了，因为他走不了几步路，可能就死掉了哈。但是他这边讲就是一望就好了，只要人愿意听从这个上帝恩典的命令，他就可以得到救赎，就可以得到医治。那同样的，他在这边讲说呢，这个祷告只要抬头转过来，眼睛望的同时，你相信神所讲的话，那么照样呢，主怜悯的心命令新约时代被咬的以色列人得到医治。他的意思就是在约翰福音3章了，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那意思就是说， 一样的，你就是用你那个可怜的眼光望着耶稣，哎，你就得医治，你就得救了。那这个是一个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四十五节里面讲的，在那个最有名的十六节之前呢，其实啊，这个是一个审判。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不乖呀、啊，以色列人呢、啊、埋怨呢、啊，所以上帝就使火蛇给他们咬，所以他们都在审判当中啊。被咬的人呢、啊，你要是不得医治，你很快就要死掉了。但是上帝开路，上帝给他们说：“哎，摩西做一条铜蛇啊，哎，只要眼睛一望，你就好了。”所以在上帝的恩典之前，在我们跟人家讲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之前，你千万要记得，你一定要告诉他，那是上帝在审判世人，因为有审判，你才能够比较出来那个恩典。如果没有审判，如果没有刑罚，那么神的恩典也不是恩典了，耶稣的救赎也就不是救赎了。那好，那我们回来讲祷告哈。那我们分到第十二节啊，祷告不是别的，只是向主举起祷告的眼目啊，因为他就在我们有难处的时候站在我们这一边，叩我们的心门，渴望进来帮助我们，与我们一同作席，而且荣耀他的圣名。所以这就是他。用这个民数记二十一章这个例子，就是说你只要向他仰望一下，那我们的一样啊，我们在看第二个例子的时候，哎，你可以看到他说是一个啊肺痨的人哈、啊、他说肺痨的人，你只要把他抬到阳光充足的地方让他晒一晒就好了。那病人他只要做什么，只要到一个阳光充足、空气新鲜的地方，躺在那里，让太阳的光线，照在他们身上，那个就医治有效力，病人就会得医治了。所以病人得到医治呢，他说，不是在他的思想啊，也不在乎阳光的效力怎么样发生啊，他也不需要了解，反正你就躺下来，你就可以得到医治了。所以呢，病人只需要把自己放在这个阳光之下就可以了。所以哈斯比哈列斯比啊，哈列斯比他就说，你祷告就是这样子啊，你就把你放在公义的日光之下。我们很愿意得着医治，我们只需要公义的神亲自领导我们，我们在他公义的日光下，我们也就得够了，就足够了哈。这是他的划线的地方。那祷告不是别的，就是顺服，躺卧在他的恩典的阳光之下，把身体灵魂的灾祸都暴露于带着医治能力的光线之下，你就会得医治了。那这个暴露就是要到耶稣的面前，你相信。当然我们这里还没有讲到相信，我们这里还没有讲到信心啊。但是你就照着这样做就对了啊。好，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啊。马可福音第二章有一个瘫痪的人啊，在马可福音第二章记载，他的四个朋友把他抬过来，这个瘫子因为人多挤不进去，就把这个耶稣所在的屋子的房顶给拆了，所以就把这个瘫子给垂下来。那这个垂下来，他就说这个瘫痪这个人，我们在圣经当中只读到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的记载关于这个人或四个人的任何一个人向耶稣发出祈求说求主来赦免他的罪，医治他的疾病，没有。但是我们作者他说他一定是他的心灵当中的呐喊，然后耶稣回应了。因为这个耶稣讲小子你的罪赦免了，其实他就是在回答当中有一个人他心里的呐喊。 这病人祈求耶稣赦罪的声音，虽然他没有说一句话，他是安安静静的躺在床上面，所以他只好在那里仰望耶稣。所以你可以想象，当那个情景的时候，那个人被垂下来的时候，那个患病的人，他眼巴巴的就是看着耶稣，他眼睛里面就已经在诉说一件事情：耶稣，求你赦免我的罪，医治我的疾病。那这个耶稣就回答他：小子，你的罪赦了。那这个就是神迹的地方，耶稣知道他在求什么。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illustration 哈，一个例子哈。所以呢，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对祷告的奥秘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啊。祷告是我们内心的表现和态度，是我们心灵对于神所做的一种明显肯定的态度。神在天上即刻性的认为这种态度就是祷告。你有没有看见到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的态度就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态度有两方面，一个是无助，一个是信心，但是我们的态度就是我们的祷告。上帝在天上即刻为这种态度，就是祷告，就是对他的心所发出的祈求。祷告其实不需要话语，对我们上帝来讲，伟大的上帝他没什么差别。你可以花时间写一篇很好的祷告词，或者是在灵里面你很急的时候，你可能胡言乱语，又不知道在讲什么，但是上帝知道你在讲什么。这对上帝没有分别，对我们才有分别哈。下面他讲到哈，我们祷告的时候心灵里面应当有什么样子的情况。他说第一个就是 helplessness， 就是无助。这是什么？就是我不能，神能，就是我的无助。我在上帝的面前，我在上帝大能的上帝面前，我是微不足道，我是什么都不会，我是什么都不能。但这就是我们心灵里面应当有的情况。那这个我们也是在其他的书籍上很少看到这样子的描述，你是一点都是无助的。You are helpless， 你一点能力都没有，你根本是 无助的。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是不是也在宣告，就是说，哎呀，主啊，我是无助的，我需要你的帮助，我需要依靠你，我需要耶稣所讲的，离开了耶稣，我们就不能够做什么。因此，他这句话其实他就引用这一节圣经嘛，你们离了我就不能做什么，我们离开耶稣就不能做什么。那这正是我们一个心灵上面一个情况，我是无助的，我没有办法靠我自己的力量。 你也可以讲说，我不愿意靠我自己的血气，我要依靠上帝。当然这个另外来讲哦，千万不要把这样子的事情变成什么，变成一种偷懒哈，变成一种我只要依靠上帝，然后我自己什么都不做，不是这个意思哦。这点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不是说心态上面我是无助的，我在大能的上帝面前我是无能的，我是无助的。 OK， 那接下来在14页里面他讲，他说祷告与无助的心情是分不开的，只有具备这样心情的人才能够实在的祷告。请你注意，你往往处于绝境，不知道做什么才好，有时候甚至你连怎么祷告都不知道，心里面充满了罪孽和污秽，为俗世的事情站住了，上帝以及永远圣洁的事情对你来讲是显得那么疏远和陌生，却在这样子的心情之内呢，处在这样子的心情之内呢，你是想来亲近上帝，你自然会觉得是罪上加罪。有时候你一定会问自己，我真愿意从世俗的生活当中得到释放吗？我真的愿意除去那些不冷不热的心情吗？我生活的马虎和冷淡，岂不是由于我内心是愿意那样做吗？那他作者已经在描述我们很多罪的状态，所以很奇妙，这个无助就是我们罪的状况，就是因为你是有罪的状况， 你还愿意来找耶稣，诶，耶稣只要求你打开你的心门，让他有机会来帮助你。这就是作者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的。他又举了一个例子，15页，他说你的婴孩啊，虽然不会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或者是向你做一个简单的央求，然而你知道用最好，他知道用最好的方式告诉你，他能够做的只有哭。哎，但是你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他说，如果你是小孩子的母亲的话，你很容易明白这个道理的，你会不分昼夜的来照顾他。那虽然他不懂得小孩子，小婴孩不懂得爸爸妈妈的辛苦，为他牺牲，为他受苦，为他做一切，他不但不感谢你，反而会给你一些 惹你一些麻烦，但是你不会因此而灰心，你啊还是怎么样，还是看着他那个无助的求告，因为他激动了你母亲的心。作者说，同理，我们的阿爸父，我们的耶稣上帝，他就是这样子，他的爱是完全的，人的爱是不完全。母亲怎样献上自己的生命照顾他的儿女，永生的神也照样以其无量的恩慈永远的奉献了自己，为要顾念他软弱可怜的儿女。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子来对待我们的。好，我们翻到16页，无助的人才会得到祷告，在下面的一点。那我们这里开始，作者就会讲到，当你的祷告没有得到垂听的时候，我们有些时候会怀疑，哎，是我祷告不对呢，方式不对呢，还是我有疑惑啦，哎，这些呢就是我们会有些的疑惑。那么他说，祷告啊，不是你的祷告感动上帝要来救你，你的祷告是因为耶稣基督叩你的心门，然后告诉你他要进来帮助你的地方。你总以为你不能祷告的缘故有很多种，你以为都是这样或是那样子，但是他说你这个无助正是你祷告的要素。其实他已经应允了你的祷告，只是神他的方式，他祷告，你祷告的所要求的，他所给你的可能不是符合你的要求或者你的看见。要我们神回应我们的祷告有他独特的地方，那只要你无助的光景让他进来，他从这个门进到你里面来，居住在你的里面，那么他就在你的里面工作。 OK，那我们不见得立刻看出来他对我们的祷告，他垂听了，他应允了，往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就在这个时间当中，我们可能常常会有一些疑惑。 OK， 18页开始，他说我们缺少忍耐，认为他所给我们的不够，应该为我们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正如耶稣基督为门徒洗脚的时候啊，这个耶稣不愿因为我们的忍耐不够而改变他的旨意，所以他只是跟他讲说，哎呀，彼得啊，我所做的你如今你不知道，将来就明白了。因为彼得说，哎呀，你不可以洗我的脚啊，不是，神要定义要做的事情，我们很多的时候是不明白的。 OK， 那我们有些时候在祷告会上面，有些时候有些人很会祷告，我们以前祷告会的时候，哇，有几个人他的祷告真的是非常的我们讲说很有料哈。有人说笑话，说从创世纪一直祷告到启示录哈， 一个小时的祷告会，他一个人就站了半个小时。那不仅是他觉得很好，我们其他人听他祷告也觉得津津有味哈。可是这样子的祷告对于这个作者来讲呢，他说不是的。他说你的祷告啊，如果说是一个无助不知所措的时候向上帝祷告，他说这样子的祷告最为天上所重视。那换句话说，我们的祷告不是在我们的词句有多么优美，我们的引经据典是多么的正确 OK。那我们在学习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往往是从这些人学习的。好，我们说哦，我们祷告就应该像他这样子。可是作者在这边再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我们，你要学习的是无助，你要学习的就是说，你在上帝的面前谦卑下来，你不是有能力的，你是完全无助的。OK， 那么最后他说无助的心情。好像我们可以从经验上面呢，经感情当中可以发出来哈。那我们要谦卑痛悔的时候，我们把这个自欺自满的心压服的时候，我们的感情生活无疑的会受到最深的一种冲动，不是因为这种经验太新颖了，而是多半是太难理解了。那他把这个太难理解的事情，就是说你要面对上帝，你要跟他祷告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心态 OK。 他说一个人若不觉得他无法完全了解上帝，就不能够亲近上帝。那这句话思想起来挺有意思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完全了解上帝的话，你第一个你不太可能的，然而因为你的不能够理解他，你才能够亲近他，你才能够跟他接近。那换句话说，上帝是要寻找谦卑的人。你自以为很了解上帝吗？那你还不了解，因为上帝太伟大了，太大了。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这个无助里面呢，一定要有谦卑，要有一个谦卑痛悔的灵，就是以赛亚书57章第十节，第十五节，那个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节经文然后他说神在这个住在那个至高之上，但是他却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哈。那这个是一个我们的上帝要寻找这样子的人啊。那一个醒悟的罪人就会看出神的作为是很多不可以测度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上帝的反应，上帝回答我们的祷告，不见得是按照我们所预期的方式。神的反应是很多样性的，神是不可捉摸的，他有他的主权。那么我们在有些时候我们在患难当中啊，说神啊，你为什么现在不救我啊？或者是说上帝啊，他在患难当中，他在生命当中，你为什么不拯救他啊？可是可能神就是故意要让你受苦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希望不是啦齁，希望不会上帝这样子来对待我们。但是他是拥有主权的，他是神，他有权柄做任何的事情。但是你要相信一件事情，他愿意来亲近你，他愿意来帮助你，但是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对我们有益的。那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心态，就是真正的无助。这个无助的心态就是说，上帝，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个没有3天之内回答我，你过了一个礼拜还是没有回答我。主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考试不及格了，我不是跟你祷告我要考试及格，你又让我不及格。可是你知道，我们有些时候往往会说，哎呀，这个考试对我很重要。可是十几年以后，也许这个考试根本一点都不重要，可是你在当时就觉得很重要嘛。但是上帝是全知全能的，所以耶稣基督在这边讲了一句话，凡不因我跌倒了就有福了，马太福音11章第6节。因为我们不能明白， 但你要相信他是你的上帝，他是不能够撤堕的，他的作为独行其事。那你必须要了解，我们在他的面前真的是无助的。就会讲到我们这些的惧怕害怕，我们有些在生活当中也许遭遇到困难危难急难的时候，我们一直有害怕，但又不逃避上帝或他自己的良心，而且在不可思议的神面前还逗留不肯离开的，就会有这种神迹的经验。因为上帝要打破他的自欺和自满的心，所以作者在这边提出了一个他的看法。所以神让我们经历这一些，你说破碎哈，他没有立刻回答你，他没有让你这个危难的时候呢拯救你，他是要来打破我们的自欺跟自满的心。这就是神智慧的地方，我们的祈求动机，我们的想法，那才是上帝要归正我们的地方，不见得是事情的结果是上帝要来帮助我们的，而是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你的心态，这个过程当中你着重的是哪一点，在我们是不是自己欺负自己，自己欺骗自己，还有自我满足，不是，是我们要顺从上帝的旨意。这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在无助的地方，我们先要知道你的无助，你的无助就是上帝要操练你，要挪走你一切不讨神喜悦的地方，你的无助会继续无助，还要继续到上帝的面前啊！这个就是他所讲的地方。好，在接下来二十页的下面，他说，这个人现在自己明白，无论在罪得赦免、胜过罪孽、心灵上的更新、恩典中的长进、日常生活当中神对人忠心等等，他自己都是无助的，他自己都是毫无能力的。这就是叫无助啊！我们对所有的事情交给上帝。OK， OK， 我们愿意让上帝来掌管，这就是耶稣基督进到我们里面，就是他觉得祷告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你祷告蒙应允，重要的原因就是你愿意让他来掌管，就是意思就是说。不管是 whatever， 不管是什么样子的结果，你要接受，你愿意接受吗？那么你是不是一个无助的人？你真的愿意接受吗？那你就真的是无助的人，因为你要相信我们的上帝按照他完美的旨意，把你祷告的结果是按照他的旨意来成全，不是按照我们祈求的来成全。有些时候你不能了解，我也不会了解，有些时候只有在过去之后很久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哇，原来上帝的带领是这么的奇妙。我们看二十一页，他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往往失去了这种在里面无助蒙福的态度，我们过去自高自大的心又重新显露出来了，结果我们又忘了无助的真正意义，我们心中充满了忧虑跟烦恼，一切又成混乱的状态，我们开始怀疑罪得赦免的可靠，我们的生活失去了上帝的平安，世俗骄傲冷淡开始蚕食我们的灵性生活，每天的生活罪恶又得胜，服事上上帝本身又显出不甘愿的这种心情来了。所以他在讲我们的呈现祷告生活，我们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是还有高高低低的，这些是很正常的。那我们如此继续生活下去，只等到上帝再叫我们谦卑痛悔的心再度回到自认无助的地步，方有办法做一个无助的罪人。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祷告神开恩给我们很好的回应帮助我们， 那我们就千万不要骄傲啊，我们还要继续做无助的罪人，我们要继续做无助的罪人，好让我们继续有很好的祷告的生活。有一个例子，他说人在祷告上无助的情形像一个跛子瘫痪病患一样，他得病的时候很痛苦很痛苦，但是呢隔了一阵子之后呢，他这个痛苦呢他也就习惯了。二十二节，在凡事上面呢他需要帮助，他十分感觉很卑微，又当注意他全身带着卑微的印记，他在安静的自卑的求人帮助的时候，他总觉得很难为情。那他又注意到一点，他为着所得到一点帮助都觉得很感激啊。所以呢他被这种一切的计划啦、思想啊，就被那种无助的情况限制住了，他需要完全依靠那些照顾他的人。所以你也当注意，这种依赖的感觉会发展成为与他人之间一种特殊的同情联系。那我们这种情况，无助的情况，也使我们与上帝发生关系，让我们可以完全的依赖他。因为耶稣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就在这短短一句话里面教导我们，已经够我们终身学习了。我们可以想象我们自己是瘫子吗？我们可以想象在瘫子在病床上需要很多人来帮助你，我们都感激的不得了。那他就是说，我们的祷告要像个瘫子一样无助的求神的怜悯跟恩典，这就是能够让我们跳脱出有人得到很好的祷告的结果之后呢，他又骄傲起来，他又不够谦卑了。所以他这是一种心态上面，让我们得到无助，无助的人能够得到耶稣特别的关爱。那第二部分，他说我们心灵里面的景况，在祷告的时候，另外一个就是信心。那信心呢，就在23页上面，他说无助加上信心才会生出祷告。没有信心，我们的无助只是夜间在灾祸当中发出的虚空的求救声音而已。所以他在这边提出来，无助是一种心态，那信心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你必须要有信心，你要相信圣经的话，神的话。那我们每一个祷告生活的男女就知道，我们现在论到祷告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面呢，就是信心这两个字。那我们要对几个信心的经文了解，比如说约翰福音第11章40节，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能够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必成就。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吗？我刚刚念的是那个约翰11章，我跳了一节，应该是马太21章。然后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然后在雅各书里面讲说，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都不疑惑，因为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得到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这就是信心的一些很重要的经文根据。那么在这几处的经文可以叫许多可怜的祷告男女垂头丧气，使他们以为自己真是毫无办法可想，以致感觉到祷告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不可言喻的。凡祈求神的必须相信上帝的，祷告上帝却不相信他会应允我们的祷告，就等于是亵渎上帝。诶，这句话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提醒，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但是却没有相信神会行神迹啊。就是在我以前的教会的时候，我们传统的教会有生病的要祷告祷告祷告，诶，他突然有一天很稀奇的好的时候呢，诶，我们祷告的人会说，哎呦，我哪有那么厉害啊，哇，会很惊讶。意思就是说，他祷告的时候他并没有期待这个病会得医治，那真正得医治的时候他吓一跳。意思就是在这边呢，你祷告呢，你没有期待啊， 就是你没有相信他会成就，那是在亵渎上帝。我觉得这对我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你的祷告你要带着期待，你带着期待来找上帝，你要有信心，否则的话你就是在夜间当中灾难的时候发出的那些求救信号，然后隔天过后就算了。不是，我要有信心，你知道上帝爱你，上帝爱我，他知道我们现在的需要，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不管是什么样子的原因，他爱我们，他拯救我们，他要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的信心是很重要的。好，好，我们翻过来哈，在24页哈，那在中间的部分，他讲说，信心的要素就是来救耶稣，信心的要素就是来找耶稣，信心的要素就是来找耶稣。一个罪人不像从前设法逃避上帝和他自己的责任，却带着他一切的罪恶和苦难来到基督的面前，这就是信心清楚的表现。这样的罪人就是相信的人。对，我觉得他这边写的非常的赤裸裸，就是回答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为什么以前犯罪的你满身的罪恶还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祈求他赦免你的罪，这就是罪人的写照，就是蒙恩的罪人。那我虽然有罪，但我还是愿意来找耶稣，对耶稣来讲这叫做信心。这是 哈斯列比他的一个定义。25页上面，信心就是人看出他自己的需要，承认他自己无助的境况，来到耶稣那里，告诉他事情如何的坏，于是交一切交给他办理。那这就是信心跟无助合在一起的祷告。好像你在报告耶稣，我就是这么败坏，我实在没有办法，我知道你能，你可以帮助我，你来帮助我啊，意思就是这样子的哈。那在这个后半段哈，他这边开始讲，我觉得这个我要念一下。他说，我们的信心并非是为了要帮助耶稣或成全我们的祈求，我们的信心不是这个哈。他不需要任何的帮助，就是耶稣不需要任何的帮助，他所需要的只是一条进口。 OK， 我们也不是借着信心吸引耶稣来拯救我们、同情我们或是特别关怀我们，他老早就看顾了我们，他喜欢进入我们的软弱当中帮助我们，但我们若不给他开门，他就不能够进来。也就是说，我们在祷告当中给他一条解决我们问题的机会。然后他的意思，作者的意思就是说，你的祷告就是给上帝一个机会来什么，来帮助你，这就是祷告。哈利路亚。那接下来他就讲到信心的疑惑的问题。那接下来下一段，他说，你往往在祷告的时候，祷告之后，心中就有疑念、疑惑之念，对所祷告的事情你没把握，认为这是很明显没有信心，其实这是思想混乱的。他在讲，他说不信跟疑惑是两件很不相同的事情。不信是一种意志的属性，也就是说意志力的决定，那是人不愿意相信哦，不愿意看出自己的缺乏，承认自己的无助，不愿意来到耶稣面前，坦白的说出他的罪性跟痛苦。好像就是法利赛人，他们说，哎，他们没怎么罪呀，他们很好啊，他们不愿意承认他们是罪人啊，这叫做不信，这是一种意志力上面的态度。好，但是呢，疑惑不提啊，疑惑是一种烦恼、痛苦、软弱，时常影响我们的信心，因此我们可以称之它为信心的苦难、信心的烦恼或信心的征战、信心的患难。我们对信心会不会有这个让信心软弱啊、信心的患难啊等等，是的，疑惑会的啊。那我想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他说这样的信心病，信心的病如同其他疾病一样，痛苦的轻重与时间各有不同，但是我们把这种痛苦看作是上帝叫我们受的，哎，我们的思想上就不会混乱了。他的意思就是说，凡上帝叫我们受的痛苦是与我们有益的，信心上的痛苦也是如此。所以你千万不要说我疑惑了，我不好了，不是，千万不要这样子想 ，OK？ 并不如我们所感觉那样的危险。他对于信心，对于祷告都无妨害，因为他叫我们觉得自己无助。他意思就是说，如果当有一天你祷告，你觉得有疑惑，信心软弱，他说那是回到无助的一种状态当中。他说那个是很好，那是一个好消息，不是一个坏消息。我想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千万不要太自我论断了哈。但是他也提出来说，这样的思想哦，跟所引用的圣经经节有冲突。那些经也通常都是讲说，哎，你祷告带着疑惑的话，哎，就不能够蒙垂听、哦、但是他说这些经节需要上下文，所以他以下所讲的事情呢，那弟兄姐妹，你要用你的分辨的能力自己来分辨咯， OK？ 因为他所讲的跟前面所引用的经文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但是他讲的东西呢是有他的道理在那边， OK？他说呢，他用一个例子，马可福音9:14-30，就是耶稣登山变相之后，然后呢有一个被鬼附的小孩子来到其他的门徒那边，但是其他的门徒没有办法把他赶出去，那耶稣来的时候呢，孩子的父亲就急忙到他那边来，所以孩子的父亲就告诉他说，哦，这个孩子病了多久，多严重啊，发生什么事情啊，他说，哎，你能够做什么你就请你做吧，你的门徒不仁啊，希望你可以啊。那耶稣就跟他讲说，哎，你要相信啊，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You have to believe， 你必须要有信心，你必须要相信上帝。孩子的父亲立刻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其实这个信不足啊，你在27页的时候，在中间部分呢，他说这个人是用了不信这个两个字，他这边有一个翻译的人，他说信不足，原文做不信，所以意思就是说，主啊，我信，求主帮助我的不信。所以当这个孩子的爸爸他说你帮助我的不信，意思就是说他真的是信心不够，所以中文的翻译在这边其实算是蛮中肯的，但是如果你要忠于原文的话，他意思就是说他的不信， OK？ 那么作者在下一段他解释了，我觉得这个解释挺有力的，他说，但我们注意到耶稣对这种犹豫不定的心情下了什么判断呢？在这样看来，在耶稣看来哦，这就是信心啊。你如果你真的很愿意进入作者的这种解经还有他的应用的话，你这句话要把它画下来。为什么？耶稣医好孩童的事上可以清楚证明这一点，那人的疑惑若实际上是真的叫不相信的话，耶稣不会医好他的儿子，他只是疑惑。为什么？因为不信的耶稣没有办法行什么义呢，没有办法行什么神迹的，就像马可6:56所说的，因为他自己在本家本乡的时候，那里人不相信他呀，不相信他就没办法行神迹啊。但是在这个孩子的父亲的这个 case， 耶稣基督看到这个孩子的父亲有信心，对耶稣有信心，只是他疑惑了。因此作者的意思就是说，虽然他嘴巴讲不信，但是实际上是疑惑，因为这个疑惑对耶稣来讲就是信心，所以因为他是无助的嘛，他还愿意来找耶稣嘛，所以耶稣治好了小孩子的疾病癫痫，就把他治好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啊， 信心如何能够发生软弱、摇动、疑惑？正祷告的人如何从他没有信心？其实他很有信心。我们曾经有时候，哎呀，我的祷告好没有信心，我没有信心的祷告，哎，居然上帝成就了，为什么？那是你的疑惑，不是不信。OK， 所以呢，哎，试想那个犹豫不定、软弱无能的信心，怎能够蒙垂听呢？因为他具有活泼的信心要素在里面。他到耶稣那里去，是把自己的难处告诉耶稣。他说自己信心的难处，他的信心是充满了疑惑。我们看28页，我们现在应该明白了吧？祷告和信心的本性，我们的祷告生活无疑的是更加简单和容易了。我想我要把后面把它念完，因为后面就是蛮不错的哈，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 summary 哈，一个很好的摘要哈。第一，我们清楚了祷告蒙应允，不是在乎我们祷告的时候或者是祷告前后的感情或思想。我们在马可九章所举的那位哀痛的父亲就很清楚表明这个道理。他的感情在他祷告当中或祷告的前后都没有什么成就啊，一切似乎都很失望。门徒虽然竭力想要医好他的儿子，没有成功。后来耶稣来了，他坚决主张非有信心不可。此时这个可怜的父亲在苦难当中呼叫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你想他对这个时候不是觉得什么道路都行不通吗？就是无助啊，就是他是无助啊，但是他还愿意来到耶稣面前，这就是信心啊。他此时的思想和他感情一样，一点都没有上进的勇气了。他告诉我们他所思想的一切事情，你能够做什么？主是否叫他的门徒多有办法呢？他此时一点也没有把握，他更明白耶稣的意思，成功与否有几分在乎他，也在乎他的信心。他就更加失望，他觉得自己是无所适从，信心疑惑当中，飘来飘去，飘来飘去。所以作者的意思就是叫我们要看这一段的圣经啊。你看这个可怜的孩子的爸爸，为了救孩子所花的代价，又被人家说没有信心，他自己也觉得他没有信心啊。但是耶稣还是医治他了，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是不是有同样的经历呢？我们徘徊于信心跟疑惑当中，不敢说我们是否祷告的很对哦，是否按照上帝的旨意啊，即令我们觉得我们是按照上帝的旨意祷告，总觉得还是缺乏那种迫切的心，为这个缘故总是怀疑自己不会蒙垂听。我们觉得在这样心境当中祷告几乎是亵渎上帝。在这个时候他说，只要知道我们把自己的需要交给主，就算有了足够的信心，那就有福了。虽然我们心中疑惑多信心少，我们还能够向那个父亲所行，来到耶稣面前，我们还能够告诉我们自己有疑惑，我们的信心很软弱，就是告诉耶稣的意思哈。这样说来就更不为难了，祷告也就更有把握了。意思就是说，把你的疑惑、把你信心的软弱、把你信心的难处通通一股脑的说出来，没有关系，不必费力去勉强自己相信，也不必设法去掉我们心中的疑惑，这两样都是同样没有用处。我们现在才明白，不管问题如何严重，我们能把一切困难向耶稣说明，我们无需因我们的疑惑或信心的软弱生惧怕，远离耶稣，只需要告诉耶稣我们的信心怎样的软弱就够了。我们已经让耶稣进到我们心里来，他要成就我们心里的愿望。感谢赞美主。我刚好用了一个小时，好，谢谢耶稣。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就是打开心门让耶稣进来，他要进来，他要来帮助你。啊，我们的态度、心灵里面的境况，一个是无助，第二个就是信心。就是在你很无助的时候，你很有信心。什么叫信心？就是来到耶稣面前就是信心。就像一个罪人愿意来到耶稣面前就是信心。耶稣，尽管你说我没有信心，哎呀，我真的是一个不信的人，可是耶稣还愿意帮助你，因为那在他看来，那个就是有信心的意思。你很愿意把你的问题带到耶稣面前， 这就是信心。哈利路亚。好，我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要分享的，请大家分享。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
老师
，Yes，
老师，就是关于这个无助的心态，我也有经历过这样无助的心态。
嗯，
但是我的无助的心态曾经就是觉得，既然神让这件很艰难的事情临到我，
嗯，
那如果这件事情的操纵者是神的话，那我真的是很无助。
是，
那在这样无助的状况里面，我都不知道怎么祷告。既然是神要借着这样的事情来去炼净我的生命，除掉我里面的就刚才所说的这些自满啊自欺，那在这样无助的情况下，我知道是神的手，但是我是要这样忍耐呢，还是我还要带着信心来祷告求主把我带出这个困境呢，还是求主来保守我的心，保守我不至于跌倒呢？我就是长期以前就有一段时间就在这个无助的状况里面，
嗯，
就反而变得消沉，就觉得这样的环境神他不拿走，我再怎么跟神祷告呢？
嗯，
所以我在神面前只有静默，就没有办法。
对，因为那种无助我们可能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有的。那个时候就是尽量的把你自己的自身的感受还有自身的这种受到的那种委屈，你就一股脑就跟上帝讲了。很多的时候别人也不明白别人也不知道，但是上帝知道，上帝就是要垂听你这样子无助的呼求。但是上帝没有直接的回应你的祷告啊，就像我们的自欺跟自满。那有些时候呢，你可以偷看上帝的答案啊，就我们可以祷告上帝说：“上帝，你给我一条明路吧，哈，是不是我什么地方是你在制作我啊？那我好，我去往这方向看一看嘛，对不对？”所以，我想我们会有一些捷径啊，我是说认识神怎么在对付我啊，对付我哪一方面。所以你可以问他啊。那我们通常其他人的做法啊，通常都是说：“哎呀，是哪一个邪灵在控制我啦，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那我觉得，去了解这些事情也无妨哈。但是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自己啊，我们自己的罪啊，我自己什么地方还不讨神喜悦的，很可能就是上帝在制作，因为上帝对我们这个人。是否是成圣毫无瑕疵，他很有兴趣的，他呼召你呼召我就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毫无瑕疵的心腹。所以上帝对于我们身上的一些的瑕疵啊、皱纹啊、等类的病啊、这些东西啊，他比什么其他的事情都还要有什么，还要愿意来怎么样，还要塑造你，他很愿意的，他可以花时间，他可以等，他就是不让你祷告脱离这个困境险境，不管你怎么认为啦齁。那我再说当然是事情十分十二万分危急的时候，我们通常我们的上帝都是很有恩典的 ,OK? 那但是呢，在我们还可以忍受的时候，那我们就稍微要注意一下，上帝你在到底是在教我什么功课，我没有这个通过考试 ,OK, 也许上帝就是好像对约伯一样毫无理由的，他就是上帝就是要让这个邪灵看，你看我这个儿子我这个女儿孔君很不错哦，你看我不知道啦齁，希望不是啦，也很痛苦的，但是我们只能说我相信上帝他要亲密的与我作息，他要塑造我成为他圣洁无瑕疵的心腹。 啊，但我们有很多事情没有答案的，只有以后才有答案啊。那神他有他的主权，独行其事的啊。那我们只能说，主啊，我们愿意顺服，但是我们顺服，起码要给我们一个说法，对不对？那我到底什么地方还需要改进？求你帮助我。我想我们只能从这个方向去行吧。那至于我们会不会知道，哎，我们真的以后一定知道啊。或者我们可以说，哎呀，主啊，你帮助我少跑一些冤枉路啊，少受苦，还不知道为何受苦啊。但他这边讲就是说，受苦是与我有益的 ，OK， 就是要除去我们的自欺跟自满。那我相信我们人在不同的罪性上面哈，因为你我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罪性啊，有的多，有的少，有的比较严重，那就看上帝要在哪一方面开刀嘛。那有些时候上帝开刀的挺严重的，挺严厉的。那有些时候呢，上帝是很有恩典的。感谢主，很好的问题哈。谢谢
老师。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征战祷告吗？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个人我比较倾向我不会去征战祷告。OK， 有啊，先找到我的敌人是谁啊？那通常这个敌人是我们自己啊。那你征战什么呢？那这个跟我们的服事啊，跟我们的职分，还有跟我们个人本身啊都有关系的。所以你要说征战，那你要知道征战什么东西啊？对，你要认识仇敌，你才能够跟他打仗。好，那如果说我们个人的罪的话，那当然要征战了。你知道你个人的罪性。OK， 也不是讲罪性啦，啊，比如说我有暴怒哈，这个有些时候呢跟人家讲没两句话哦，就起口角冲突，脾气就来了，哎，那个时候一定是有邪灵在旁边推波助澜啊，不然平常时不会呀，哎，就是在那个当口而哈，哈，有人按了你一个情绪按钮，你就跳起来了，所以。的确，如果说这个是一个常常发生的，你知道这是你的问题，那你就要，是的，你要有属灵征战啊，征战祷告啊，要破除这个暴怒的灵 ，OK， 要不让他能够掌管你，只要你能够掌管他，不受他的影响啊，的确是要有属灵征战。但我还是觉得我们还是多亲近耶稣比较重要啊。那我们应该注重的是啊，我认为啦，我个人认为哈，我们应该追求圣灵，我们应该追求神，我们应该花时间是追求圣灵跟这个神的事情，而我们不要去太注意邪灵的事情。当然我不反对你去做属灵征战。OK， 但是这征战你也要有一个期待，有一个好的果效，所以我基本上我会先问上帝说我是不是要来做这个，也求神来帮助我。那另外我会祷告上帝，就是说上帝，我有这个问题，你来帮助我，不要靠我自己的知识，不要靠我自己所学习来的属灵征战，也求你来帮助我，你带领我，我觉得这样的方式可能会比较好。
谢谢老师，非常明白，
谢
谢，非常
好。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要分享的？
老师，我有问题。
嗯。
喂。
嗨。
我的问题就是，就是关于无助和信心这两个方面哦。就是我先说信心方面哦，就是信心。其实真的有的时候确实是至少在祷告的时候是相信，就相信也会宣告，就
是
比方说我觉得神要祝福我的这一方面，那可是随着那个所经历的事情多的话，那我就发现一个，就是 我心里就会有一种这个疑惑，那个疑惑又会在哪里呢？就是哎呀，我会问，那我这个祷，尤其是没有还没有实现，那我就会觉得，哎呀，这个祷告会不会是我自己带着偶像的祷告？尤其是关于跟我的工作、跟我的就是跟自己的事情相关的。那可是，我又相信神，又是就是他是丰富的，他会是祝福神的儿女，所以就经常在这两种方面会去冲突，会有冲突。
嗯，
可是确实有的时候我没有分辨出是否是带着偶像的祷告。
哦，
但是有的时候我分辨出来的是神在不断的在提升我的信心，就是往往就是说这个发生的事情，它不是按照它最后是成就了，但是可能我觉得这个走的路线可能应该是 A， 但是实际上神让我走的是让我就是经历这个事情的过程是一个 B 的线， B 的一个方案，也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会让自己的信心会受到影响。
嗯，我想
这是其中的，
我想应该是说神给你一个不同的经历哈，因为信心还是要经过不断的这种操练 ，OK。那你说我今天对这件事情有信心啊，办完了，感谢赞美主。那明天另外一个新的事情来的时候，我不见得有信心的，你不见得会处理的这么好 ，OK。所以我们觉得我的意思就是说，神在每件事情上面呢，他都有不同的作为啊，他有新的功课给我们。那是的，我们信心会起起伏伏，所以按照我们刚刚读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就把你的软弱、你的疑惑，你就带到耶稣的面前 ，OK， 你只要让耶稣算这是信心就好了。那你自己的感觉，啊，你自己的逻辑 ，OK， 其实不是太重要了。所以他要你跟我思想那个孩子的爸爸，他没有信心了，他不信了。其实他不是不信，他只是疑惑。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信心的疑惑，其实一件好事，这就是你的无助啊。你不会按照过去的成功的经历，就说哎呀，这个小 case 啊，这个事情应该很好。不是的，我们每一件事情都不一样啊，这是我的理解了啊。你就是诚实的来到耶稣面前说，哎呀，我这个有疑惑啊，我那个我有担心，这样就对了。每件事情都是这样的，不是说我通过考试以后我应该都是一帆风顺的。对不起，好像在信心的功课上没有这样的事情啊，每一件事情都是挑战，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要处理得很好呀，这个是。这是我们现在面对生活当中，每一天都有挑战。林牧师，你要不要再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
我要分享一点，就是那他一开始的时候，他说有一些简单的方式。
嗯。
那简单的方式，他一开始真的是非常简单。
对。
他是说一个得了肺痨病的人就晒在阳光下。
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奥秘。
嗯，
因为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浸泡在神，来到神面前，这是主要给我们的，因为永生都在他手中。
嗯，
我们来亲近永生的神，来到他面前，他必赏赐给我们，因为这就是付代价花时间，然后我们就单单的在他面前，他就会来光照我们，他会来省察我们。其实这也是一个祷告，你要听到神的启示，就是安静在他面前。
嗯，
然后一直在里边，我们心里边呼喊他，因为我们寻求他，他必寻见；我们祈求他必给我们。
嗯，
因为我们在寻求他的带领、他的祝福、他的塑造。
嗯。
所以就是淡淡的来到他面前花时间，这是很重要的。有时候一来了非常有恩典，他还没有开始写到这个恩典，
他就是说无助啊，其实就是来到施恩宝座前，我们是不配的，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是真的就是需要一个神来施恩典，他愿意施恩典，所以才用办法把我们叫到他面前。
对，
用病痛，用问题，
对
啊、用很多他要赏赐给我们的各样各式的吸引，其实这是神的作为。你看那个浪子最大的吸引就是使他的钱都用光了，
无助啊！
你要回到爸爸面前。我说神有他的方式，是我们想都想不到的，他有办法把我们带到他面前。所以我觉得神愿意，就像这个作者，他真的把那个心灵里边的来龙去脉都把它写出来，我是觉得很佩服。
对，
那他能够表达这么，可是我是觉得他说简单，你就是来到神面前，他就是那种生命的亮光，生命力的光照，意志的亮光，在一直发射给我们。哦，这个就这么简单，只要你要愿意花时间，你的病痛、你的问题应该都在这当中等候神。哦，我们当然这个不是讲等候神，我是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秘诀。他说很简单嘛，啊，他简单到这种程度，只要你来到神面前，敞开你自己，而且他有说神本来就是要祝福你嘛。
对呀、啊。
而且我们遇到困境，有时候就是神要对付我们的，有一些我们的个性，因为神要让我们的神要让我们与他的性情有份，因为我们是与他要联合的，这是最终的那个什么神的目的嘛，我们要跟他成为一灵，而且他成为我们是教会，我们就是他的肢体嘛，他愿意来医治他的肢体，
是
他愿意洁净他自己的身体，我们就是他的身体，你不洁净他也愿意要洁净了，他在等候我们自己要出口，你自己认罪悔改，常常来到神面前，应该速度快一点，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信心。那你不愿意，神就给你一个状况呢、啊、这个是我的看法。就是给你觉得难处，你不舒服了，哎呦，神的同在怎么不见啊，主啊，你不是都一直祝福吗？对啊，神就像那个有写吗，这个就是小孩嘛，小孩他在不会表达要什么东西的时候，神有那种奶水啊，甜点啊，
对啊，
有很多都自动给的，可是到一段时间你是长大了，你要有一个规律啦，
对，
好，你要跟得上啊，你要有这个架构啊，因为神要是让你与他一同作息作王，
是
将来要做，所以这个就进入一个训练的方式，所以你的品格要改啊，你这个天国的文化怎么一开口就是不对的话跑出来了。所以这个浸泡，我是觉得这浸泡是永远的，而且我们真的是要得到神更多的生命力，因为他就是健康，他就是信心，而且这些信心需要他赏给你的，是一个恩赐，而且让神要做的什么，他必告诉你，他会显现，他会启示。那有时候就是说，神啊，你让我知道，那我们先认罪悔改的时候，圣灵是很柔软，他会用满足的喜乐充满你，然后告诉你。可能你讲话的口气，我们过去的生活背景，我这几天还在反省我自己，我好像我讲话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好像很大啊，因为这是一个习惯，因为我爸爸是长子，然后我很崇拜我爸爸，然后讲话就是比较有管教的口语哦，然后这个好像一直改都改不来的，可是只能说。要做一个谦卑 的仆人啊，对不对？谦卑的仆人讲话有时候不能是这种口气啊，要安慰照旧劝勉啊，口气要软一点啊，哦，
对啊，
这个也是我在学习的，
嗯，
所以神也感谢主了，有人就是这样爆出来说你每次都是讲话就是在管教。我说哈， 感谢主，你跟我认识这么久，你终于把讲出我需要改正的，我感谢你。
哦哦、对、啊，
真的很，这有时候就是一直在神，我说神啊，你借着有谁来劝勉、来指正我，我们是真的，神是给我们有这个谦卑学习的心，我们常常耳朵就是很张得很大，就在寻找这个。谁能够讲，可是我们有时候就是说，哎，神叫一个小孩子来跟你讲，你不听，你要叫一个年长的来帮你来讲，你才听。哎，神就是派一个年长来跟你讲这种话。
嗯，
对不起啊，我又走离题了，我就分享到这，拜。
哦，很好。就是作者一直在重复一件事嘛，就是说我们要常常回到无助那个状态，我们才能够好好的运用信心来祷告呀。那么我相信我们对于这个无助、信心还有祷告啊，我们觉得从这个作者里面可以看到里面一些奥秘啊，是我们以前没想过的啊。也盼望这样子的信息啊，这本书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祝福。OK。好啦，我们今天先到这边啦。下礼拜就是林牧师第二篇咯，哇、哦、耶利亚第三篇，哇、哦、孔君第四，陈辉第五，嗯。因为前面五篇都篇幅蛮长的哈，所以就请你们好好的消化消化再跟我们分享了。
怎么拿到他的那个
printout？ Printout 了，我没有 printout， 我只能 email 给你哦。你没有收到吗？我记得我给你嘞。
对啊，那个 email 就现在我就在那个，在我这个 iPad 里边，我就是要我想办法把那 printout。
对，你可能要想办法把
它。还是拿两个，
对，
两个那个什么？
你要把它 printout， 对。Yep.
OK， 谢谢。
好，谢谢。感谢主啊，那个孔君可以帮我们做结束祷告吗？谢谢。
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在这清晨的时候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教导，让我们能够回到祷告的起初，让我们能够真实的被教导，让我们知道我们常常要在无助的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渺小，让我们更能够认识到你是不可测度的神。主啊，我们这样的无助的祷告就能够蒙你的悦纳。主啊，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信心，
Amen.
让我们能够相信神你自己的应许。
谢谢主。
在这样无助的时候，主啊，我们能够仰望你，仰望你，你的慈爱，你的怜悯，你的信实，主，我们是有盼望的一主。当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祷告，我们这样的信心来到你的面前，主，你就可以使用我们的祷告来翻转这个时代。主，你来祝福老师，也祝福林牧师，祝福蒙恩的东安教会。主，让他们在他们的服事当中蛮有能力。主，让他们的生命品格也能够被你所塑造。主啊，成为美国的祝福，主也使用我们这些学生，让我们领受这样的真理的教导，让我们的祷告更带着属天的能力，让我们在无助的状况中像那个父亲一样说，主啊，我们信的不足，求你帮助我们。是的，主啊，我们的生命都在你的里面，主，我们都在被你不断的塑造，主啊，让我们能够静默在你的面前来等候你，等候你来制作。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荣耀的主，我们实在是有盼望，实在是有福了。谢谢主，纪念我们每一位，纪念我们有美好的周末。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